这是他不但这眼睛物质的眼睛开了，连他属灵的眼睛也开了，知晓了许许多多的话。好多人压给他压力，讲一些错误的话，他却能够看出他们错误的，就是看不见的人说的天花乱坠，看见的人要指明真理，到底是什么？他们回答说：“你全然身在罪恶中，还要教训我们吗？”他们是多么多么的骄傲，骄傲到一个地步，属灵的眼睛就完完全全的瞎了，而且把这一个人赶出去。你赶出了神派遣的使者，那么神要给的祝福也就离开了。当神打发人去传播他福音的喜讯，那接受的，你的祝福就留于那一家，那不接受的，主说：“你们出来抹去你们脚上的尘土，你们所祝福的不会到他们那里，你们所祝福他们的就仍然到你们身上。所以，我们只说祝福的话，别人不接受祝福就还在我们身上，别人接受了祝福在他身上又在我们身上，那是更是美好的事。35节，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。后来遇见他，就说：“你信神的儿子吗？”当他愿意活在真理中，神就以真理的光继续的启示给他。你信神的儿子吗？他回答说：“主啊，谁是神的儿子，叫我信他呢？”他说：“主，除非受圣灵感动，没有人能够喊耶稣基督是主。”真理的灵已经在他的生命中不断的运行，不断的运行，不断的运行。在起初，大地还是混沌空虚的一片时，神的灵就在运行，在深渊黑暗上运行。神的话说有光，就有了光。我们还不认识主，还没完全眼开看不见的时候，神的灵就在运行，就在运行，就在运行。神的话就会在神的时刻向我们说，那么我们相信神的话，这一个神运行的丰盛就显为实际，要显示给我们。你信神的儿子吗？这不是他所明白的，但是他说：“主啊，谁是神的儿子呢？叫我能信他。”可是他多么想要照主耶稣说的每一句话去相信。我们应当是带着这样的态度，主啊，我要信你，求你帮助我明白。主啊，我要信你，求你向我讲话。主啊，我要信你，求你让我看见你话语所释放属灵的真实。我们要带着这一个极大的期盼，而不是你要讲就讲吧，不讲就算吧。你要我看见就看见吧，你不要我看见就不要看见吧。那么你就是糊涂的、愚昧的童女，不能够做耶稣基督的心腹。耶稣基督的心腹是懂主的心，是有额外圣灵的油，是准备好自己的生命，随时准备好能够多一点听见、多一点看见、多一点知晓的生命。耶稣说：“你已经看见他。”耶稣继续的告诉他：“你已经看见他了，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。”他说：“主啊，我信，就拜耶稣，多么美！”信心来自于听见，主说你要信神的儿子，主又说我就是神的儿子，和你说话的我就是。那么他多么照他前面的话说，谁是神的儿子，叫我去信他。现在我知道他是谁了，那么就是你，我就信你。他就立刻匍匐朝拜敬拜了耶稣。耶稣说：“我为审判来到这世上来。”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，能看见的反瞎了眼。当我们骄傲，我们自以为看见，你所看见的是人的规范、人的框架，是一个死的，不是活的神显示出活的话。你所记得的都是死的文字，文字叫人死，灵却叫人活。而主的话是灵，是生命。是让我们能够信的，信而能够经验的。 它使得自以为看得见的，他们就不需要再看见了。而那看不见的，知道自己看不见的，神的话，他们信了，就看见了。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，就是这一些受过很多很好宗教教育的，就是在那一个时代最懂圣经的一群人，受到最好教育的一群人，是最站着在以色列子民中有一个高高的位置、受人尊敬的宗教的领袖。他们听到这话，就说：“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？”表示他们听得懂，他们听得懂，但是他们不接受，他们不接受，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是谁。前面是说神的儿子，他们听到，那么神的儿子就是神，神的话他们也不听，他们不但不听，他们也非常的心硬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若瞎了眼，就没有罪了。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，所以你们的罪还在，因为你们说你们看得见，你们的罪就还在。主的话就是光，就是生命。当主在讲话时，我们趁着主的话来到时，就是光来到时，我们要回应光。”我们就进入光明，我们在光明中间就看到主启示了好多好多，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这真真实实的丰富。当我们爱神，我们要渴望认识他，我们渴望听到他。那么你渴望听到他讲话了，你怎么又不听呢？法利赛人听了，再听，听了，再听。就是不愿意听，就是不信。那么，已经是面对面的见到了神的儿子，却还是不认识他，完全不认识他。但是这一个胎生的瞎子，或是那些贫穷的人、罪妇，他们听了、信了，他们的生命就焕然一新，就能够经验，就能够看见。当我们带着极大的渴望，如果我们渴望，我们要渴望看见主耶稣，那么我们渴望看见主耶稣，我们要从听见他开始。我听你的话，我读你的话，我听你的话。那么主他的话就不断的把超乎我们无法想象的真实向我们详述，而这一个详述的真实，在我们生命中更成熟时，就能够看到他要我们看到的。我们翻到列王记下的第二章第一节了。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，以利亚、以利以撒就开始从吉甲前往。他们经过了一段路，过了约旦河，那以利亚要被接升天的那一个时刻快到了，以利亚就对以利沙说：“我未曾被接去理你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你只管求。”这是写在第九节，《列王记下》的第二章第九节。你只管求我，以利沙说：“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。”他其实摆在心中已经很久了，他要求这一份上好的一份。那么，当这一个时刻快要到的时刻，以利亚就问他：“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”那么他这样求了，以利亚就说：“你所求的难得是一个不容易的事。虽然如此，因为我们能够给人的是我们有的，我可以把我所有的给你，但是有的时候也不见得真的能够把所有的给出去。我把我所有的产业、所有的财产都给你，可我都不知道我还在哪里有存款，是不是可以给你？就是我有的时候都不容易全部给，那双倍 就是一半是你没有的，那你怎么去给你没有的？其实这属灵的恩高一点都不能够随着私欲去给的，在乎给你恩高的主他要怎样。但是他说了，虽然如此，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，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，不然就必得不着。你若看见我就得着，你若看不见我就必得着。所以这一路上不止一次，以利亚就说我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，你不用跟着我了。他说我指着永生的神说，我绝不离开你，我一定要去。你去的地方就是这样的，紧紧不断的跟着，我们也要这样紧紧跟着我们的主耶稣，直到他升天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他如何升天，我们就要看见他如何再降下来迎接我们。这一个你若看见，你就得着；而这一个看见之前有很大的相信，以利沙是信了，用极大的相信。那相信一定会有相信后的行为，没有信心的行为是死的。有了活的信心，一定会有活的信心的行为，而这一个信心的行为会带我们看见信心所未见之事的确证。所以他后来看见了，他就真的看见了，而这一个看见，他就得着了这双倍的灵，加倍的灵，他。也充满了以利亚的灵，而这一个看见，我们翻到列王记下的第六章，也就是亚兰人和以色列人作战。那么亚兰王的所有的这些在暗示中的这些秘密，为什么以色列王都知道呢？因为以色列那里有先知以利沙。就把神的启示都告诉，为此亚兰王非常的生气，就要去派着很多的军旅去围以利沙。我们读到第12节，有一个臣仆就对亚兰王说：“我主，我王无人帮助他，就是帮助以色列王，只有以色列中的先知以利沙将王在卧室所说的话告诉。”以色列王了，王说：“你们去探他在哪里，我好去打发人去捉拿他。”他非常生气，这才是最大的敌人。有人告诉王说他在多丹，王就打发了车马和大军往那里去。夜间到了围困的城，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看见车马军兵围困的城，就是有很多的。这一些亚兰王的派来的军兵把他们围困了，而这一个神他的仆人也不很多，他的仆人就非常的担心害怕。仆人对神人说：“哀哉，我主啊，我们怎样行才好呢？我们该怎么办呢？他们这么多的军兵，我们就是少数的，可能只有你我两个人，或者再多也不过。”其他的仆人们，就是很少的我们，我们又不是正规军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神人说不要惧怕，他说不要惧怕，其实他自己也不惧怕。为什么他可以不惧怕？如果我们真的知道主耶稣与我们同在，我们是不用惧怕的。我曾经也在危难中、困难中，在外面侍奉神时。在这一个极大的困难中，神开了我的眼，看到天上的军令骑着好多的马，白马在天上跟我们在一起，我就非常安心，不会有问题，不会有问题，真的就没有任何的问题。在人有惊险，但是没有问题。神他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能够持续的在安息中，奉主的名荣耀主，为他做见证。自从我碰到主的那一天，1991年6月29号，我真是有了平安。神使我看到我以前看不到的，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罪人。那一天我看到我是个罪人，我悔改，神的爱临于我，我听到了神的话，神就更新改变我的生命，让我能够依靠他。从那一天有了他给我的平安，直到今天，没有一天我失掉这平安，因为没有一天。我可以活着，不让耶稣做主。只要他做主，他的主权 就让我们有平安，他的爱就吸引着我，我就日夜的都渴望他，喜欢读他的话。当我读他的话，读他的话，那是在1991年，也就是我碰到主之后，我才有这热忱去读他的话。我开始读懂了，我开始经历了，我开始带着一个极大的爱。有时我读经，好像我进到了圣经的历史里面去了，仿佛看见了。有时在我的生活中祈祷时，圣经的话进来，好像圣经中的人物、圣经中的那一些进到了我的生命里。感谢主，让我越来越多的看见圣经的话都有属灵的实际。我还在努力继续的渴望看更多的他给的启示。那么这神人他自己不害怕，他可以把这一个不害怕的灵也告诉跟他在一起的仆人，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。在属世的眼光里看，哪里是这样？我们就是少数人，他们是军兵，当然他们比我们多。伊丽莎就祷告说：“耶和华啊，求你开这少年的眼目，使他能看见。”那么，这少年人是不是相信伊丽莎说的话？他相信，但是很难相信他的灵。心相信，可是他的天然的思想很难理解。我们也有时候很难理解神他到底在说什么。可是说神啊，帮助我，不要按照我所理解的，按照你的启示，按照你的真理，不要按照我认为不可能。我已经学习着不去说不可能，我看起来不可能，因为我不愿意我的话变成诅咒这件事情进入不可能。因为神一切都可能，生和死在于我们的唇舌。我们的唇舌一定不能够吐出那一个诅咒的灵，不可能。为神一切都可能，你不是自己找被打嘴巴吗？神啊，当我讲这话，你狠狠地抽打我的嘴巴，好使我不再说这一个不信的话，不荣耀你的话，要说生命的话语。生和死都在我们的舌下，所以他求了，让他能看见。耶和华就开他的眼目，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、火马围绕伊丽莎，他就看到了满山有火车、火马围绕着伊丽莎。这是在以利亚升天的时候，他就看到了这火马车。那么他又再看到，表示说他看到第一次，可不可以看到第二次？甚至于他可以是常常看到。就是神开了他的眼，他就开始看见。神让我们看见的，也会让我们越来越多的看见，让我们越来越多的知晓，让我们越来越多的，他在准备我们进入这一个他愿意我们经验到的丰富。有一天，我们到天国里就要全都看见了，也就是与神面对面，而且是再也没有任何的阻扰。让我们看不清楚的，那么神让我们在今生今世就预先见到了天国的威能，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话。主对一些人说，在你们没有死以前，就要看到神国的威能，这是真实的。我们看到了很多神国的威能，而且他也说。在你们中，有些人没有尝到死味以前，就会预先尝到了神国的味道，在乎义德，跟他恢复了关系，也就有了他的平安，不再害怕，以及在圣灵的喜乐里。所以，神使我们看到一次，他可以使我们再次的看到，可以使我们常常的看到。神使我们听到一次，就可以使我们常常的听到。这一个胎生的瞎眼，他看到了，他从此看到，他越看越清楚，他看到了耶稣是神的儿子，原来他没看到的，他听到了是耶稣是神的儿子，启示他我就是你应当要信的神的儿子，这是主愿意在我们的生命中，他神奇美好的作为，他要做的，让我们再翻回。我们今天所读的《约翰一书》的第1章第5节，神就是光，在他内毫无黑暗。 所有的荫蔽遮蔽都不是来自神的，因为在他内毫无黑暗。在雅各书的第一章也说，一切的圆满是从他来的，那圆满的启示，在他内没有一点黑暗转动的阴影，一切在他内都是完完全全的荣耀，圆满的光启示。而这光也按照我们生命的尺度，让我们得着了显示的光。他就是光，看到了光，就是看到了主耶稣，看到了他的光显示出来的沙粒，其实不是看到沙粒，是看到使我们看到沙粒的光，主耶稣，看到了他见证人的生命。就是看到了主耶稣，这一个以利沙的仆人看到了以利沙祈祷后，他所看到的是神的光开了他的眼，看见的他就是看到了神的军旅，神的光。我们是被召叫要承受神愿意启示给我们，他要给我们的丰盛。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传报给你们的讯息。这里又提到了，是因着我们听见，我们都听见了。你没看见，但是你听见了，你信吗？你若信，你就会进入你所听见、相信的属灵的实际。我们在刚过的3月份。我们又一次神的恩典，带我又回到了兰屿。我第一次去兰屿是23年前去的，23年后左右带我再去，而23年前所经历的那些丰富，他又在23年后再经历了。当我23年前第一次去的时候，我在行走的时候，天就晴。我一上车，天就下了很大的雨。我就这样子绕了整个兰屿岛，都是这样，认出了是神的手，都在他的时间、他的节奏里。我们这次去又是这样，我们坐车或不在室外的时候下雨，我们要行走的时候就是天晴，非常非常感谢神。那么在第一次的时候有一个。接待我们的姐妹，这次我又看到她，她开了一个更大的车，都很高兴的带我们。她又说随时需要，我一次再一次都没问题，随时来，我非常感恩。这是神打发的车子，是福音车。那么第一次我坐她的车，她就说夫妻两个就说我们从来没有经验到这个车子这么好开，平常不太好开的。那他说好像都不在地上，就是浮在这一个地上。我说我有感觉，他几乎是飞的、浮的、贴着地上，就是非常非常。然后他的车呢又很特别，就是开一开就停下来说加水，水箱打开加水。因为兰屿他们那边很咸，有海风，所以车子锈得很快，水箱都漏水，还要加水。是这样的车，在全部。师傅完了以后都结束了，他的车就抛锚，真的不能开了。然后所有有车的人，所有的车没有一辆可以开，他们都进入安息了。是因为我们中间有人说，兰屿的夜色这么好，我们如果能够在兰屿的夜色中行走，来感谢赞美主，是多美，与主同行，事就成就了。那么我们这一次去的时候。有一个主的仆人谢永全弟兄，他开了他儿子的车，最后结束的时候带我们也是环岛。当我们到了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就是我第一次去的时候，它是在比较高的地方，叫做红头的教堂，就是比较高，所以车子开不上去，就必须人爬上去，所以我们人就。爬上去，车子就停到底下，他在底下等我们。我们到了那个红头的教堂， 就使我想起我们曾经第一次来的时候，在那里人山人海，全部都满了。去之前，他们的负责人说：“我们这里都没人去教堂了，都没有年轻人，少数的年老的人。”那么那一天来了很多年轻人，很多，因为我们的音响，我们一唱赞美敬拜的时候。他几乎是全村全部的，从上面好像从天上有响声，有乐曲声，就把整个山下，所以全山下的人都上去了，啊，凡是听到了都想去看一看。我们的主是有吸引力的，他的福音是有生命力的，使一切信的人都不致伤亡，反而获得永生。他的话，他的福音。正是神的全能，所以我们又到达了那个地方，教堂布置得更好了，地板已经铺了，不是原来的。那么有一位神父，就是刚刚第一次他们有住在兰屿的神父，就住在那个教堂的旁边。有位姐妹就说：“我们为神父祈祷，也为这个地方祈祷，我也很乐意的，我就带着大家在那里祈祷。”这一祈祷了以后，主的话就不断的赐下，这祈祷就很长。有一件事情，祈祷不要一直看时间，是要看着主，看着主，因为主是时间的主。也不要觉得我的时间已经很长了，以前我觉得1个小时祈祷，哇，很长了，其实不长。当你忘了时间的时候，3个小时过去了，8个小时过去了。有一次我坐飞机。就是很想祈祷，也不想睡，就把握时间，一直在祈祷中，跟主往来中，跟他亲密中，很感动，就从上飞机到了下飞机，那是到亚洲7、8个小时。我祈祷多吗？不，不够多，因为圣经的标准是不断祈祷，在帖撒罗尼前书第5章17节，不断祈祷，pray without ceasing。祈祷是不间断的，也就是随时不断的。所以主恩待我，常常在梦中才祈祷，在梦中有异象，梦中有学习，梦中有教导，梦中把好多好多前面的侍奉的事，主在教我，主在帮助我。所以我也期待说，主啊，让我在睡梦中夜与夜知识相传，这是诗篇第19篇所说的。高天陈述神的光荣。穹苍颂扬神的化工，日一日侃侃而谈，每一天都有神的话在讲，一天又一天，他借着一切的受造物向我们讲话，夜与夜知识相传，每一天晚上他都可以把天上的知识和智慧传给我们，不是言也不是语，是听不到的语言，所以神的话普照着。城隍大帝，他跟我们讲话。当我们把他的话当话，我们能够在任何的地方都能够领受他向我们讲的话，我们就能够进入他话语的那个实际里。我就在那里祈祷，祈祷了以后，我们就下山。祈祷了是比较久，下了山以后，车子接我们就开到了旁边有一个准备见我们的。一个在乡公所工作的一个姐妹，她也是负责人之一。我们到她那里去的时候，一到停车场，我坐的那辆车哦，车头冒烟，冒了很大很大的烟，越冒越多。她转进停车场的时候就看到烟了。等很短的距离停到那里的时候，烟非常大，不知道随时都要烧起来的那样感觉。我下了那个车，他们就把车打开，又找人去看怎样处理。我就进到了里面啊，跟那个姐妹有了一些很好的沟通，谈谈。他就说我今天提早下班，我带你。其实那个时候，他说他是那个地方的，除了乡长之外的最重要的第一把手。所以他说我们的乡长这段时间不在，我是乡长的代理人。所以是一个最高领导，他就招呼我们，后来说：“哎，他的出来的时候，那一个开车的弟兄就是谢永全弟兄，他就说：‘我告诉你，当你们去山上的时候，我把车子掉了头，想要说等一下换个方向来接你们，等候我的车子就完全不能开了，完全不能动，不能开了。 但他完全不能动，不能开了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然后他就想说啊，他该怎么办？找个懂车的人。哎，就碰到了一个不认识的年轻人，就跟他说：“你帮我看看我的车。”他帮他看他车，说：“你的车子没有机油了。”那个拿出来，因为他车子的所有的仪表都坏了，他不知道，因为看不到仪表，也就是说我们看不到指标，以为我们没问题，我们问题可能病入膏肓，都快死了的最后的机会，神要救我们，所以看不到这一些。你说我们不读主的话，不知道一些状况，可是，在极大的危险中，他说你的机油没有了，他该怎么办？他我刚好有机油，我帮你加，就这样白白的加了很多机油，把它加满了。他说我再帮你检查，你的刹车油也没了，全空了，干了。你看，拿出来空了，他该怎么办？哎，我刚好有刹车油，我帮你加满。他就说你的水箱空了，那水箱容易，你就用矿泉水怎么样？虽然没有那个水箱的特别的水，可是这些也可以用，就把他的水箱用好多的水灌满。然后呢，又说，你的那个洗窗户的那个水啊什么也空了，又把它加满。反正所有需要水的东西，他通通没有。那个人又讲一句话说，很危险呢，很危险，因为你不能刹车，你会起火，很危险的。因为我们走走停停，没有让它过热。可到那里的时候，它就真的不行了。他说就感谢主，他才刚刚把它都整理好，那个人才走，我们就下山了，那个人也不见了。我都觉得是天使，哪有这样的巧合的事情？因为神的话说，在你行走的每条道路上，为你打发了天使。那些刚刚加进去的时候，还来不及把它散热。我们又开到那边，所以变成都是白烟，我就体会到说，神的手非常非常的强有力的，他让我们经历到的这个不好用的车，却一点问题都没有，也不耽误，这是神的手，因为信的人必有奇迹跟随着他们。在第一讲的时候，我在台上讲。神使我想起23年的一些神做的神奇美好的事，我就说到有一位弟兄，他是他们当地的负责人。那时他在这个活动中是他主办的，那么全部结束之后，好多人见证，他站到台上见证说，他说我有一个秘密，我准备办完这个讲习会就跟大家讲，也是这个时候我要跟大家讲，那么。我原来要讲的秘密，就是只有他自己知道，他的太太都不知道，所有的人都不知道。就是办完这个讲习会，他就要辞职，不再做义务使徒了，不再做这个团体的负责人，因为他说，那是我40岁的生日，我为主服务了几十年，从年轻到40岁，我现在想要去做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业，在世界里。他说：“我已经都打定主意要这样做了，没想到在副手祈祷的时候，圣灵充满我，我讲方言，我感受到神的爱浇灌在我的生命中。我知道他呼召我，我跟神说：‘神啊，我要继续侍奉你，再40年，再多少年，一辈子我都要侍奉你，一生一世我要侍奉你。”这是他23年前。在众人面前所说的话，当我把他又说了以后，那是他在我旁边翻译，他立刻来跟我说：“他说，孝平弟兄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才做了一个决定，我要辞职不干了。但是你的话使我想起我曾经跟主说的话，所以我们会忘掉很多事啊，所以我的信会变成了好多好多的不幸。”其实，对于基督徒，很容易忘掉自己的呼召。我们一碰到困难的时候，就要救自己的想法，救自己，就会把神的呼召摆到一边，第一个丢掉。其实我们最不能丢的是神的呼召。我们抓住神的呼召，其他一切他都会加给你。我们要为一切来打拼，就会失掉了一切。这是外邦人，我们要先寻求神的国。和神国的义德，所以他跟我说：“ 好奇妙，好奇妙啊！当我已经打定主意说我要继续侍奉神的时候，在休息的时候，就有人拿了个衣服给他，就是他们之前侍奉的义务使徒们，通通都去做了一个全新的衣服，为了更好的侍奉。那是按照他的身材所做的，但是那个之后他也忘了这事，已经做了很久都不回来，都没来。那他说我都忘了这事，我已经不做了，辞职了。就有人拿了个衣服说：“我们收到这衣服，这衣服是按照你的尺寸，我们不知道给谁，你还是收下吧。”他说：“感谢主，还要用我，也就是主在内在给感动，环境中给记号，主使得我们看到他要赐给我们经上的话，这会合到一起，让我们有信心就看到他让我们所看到的美好。让我们翻到民数记的23。”当大司祭亚伦，他完成了他生命的呼召，神告诉摩西，要亚伦到山上把圣衣脱下给他的儿子，因为亚伦的时候到了。第28节，摩西就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，给他的儿子以利亚撒穿上，亚伦就断气死在山顶那里。也就是一个真正侍奉神的人，他活着。他就继续的在奉职中，他的职分结束了，没有理由再活在这世上，就要到神那里去。我们的主耶稣也是终其一生成了，完成了，交付了他的灵，他回到父那里去。摩西也一样，使徒们也一样，大祭司亚伦也一样。所以这个弟兄，他62岁了，他又想要不做了。神在提醒他，我们的神是神奇的谋士。然后第二天，父所祈祷的时候，有一个年轻人，这个年轻人就是他的儿子。我在父所祈祷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他的眼皮像个蝴蝶的翅膀一样的，一直拍动，一直拍动，一直拍动，速度很快的拍动。我从来没看到人的眼睛是这样拍动的，不单单是眨眼，好像蝴蝶的翅膀在拍动。我有一个感动，在我的心中，就是他想要看见神。我在为他父所祈祷的时候，我就有感动，他要看见神。所以我父所祈祷跟他讲说神让你开他的眼。我不知道是我讲这话之后，他的眼睛开始跳动，还是他眼中跳动的时候，我讲了这句话。那么在吃晚餐的时候，这个年轻的20来岁的年轻人他来了，真的脸上好像充满了神的荣光。在吃饭的过程中，我就问他祈祷的时候你的感觉是怎样？他说，就在那一个时刻，他的眼睛，他也问我那个眼皮跳动是什么意思？他问我，我有跟他讲说，神有很多的作为。有的时候会从身体的方面显示出来，有的时候不在身体的方面显示出来，但是都有神的作为。有的时候显示出来就我们看见，显示不出来就我没看见，没看见不表示没有。那随神的心意。他说他看到了天使从天上降下来，很多很多降在会场中，在我们会场中间抚摸、拥抱着好每一个人。在治愈众人，他非常非常感动，也非常惊讶，他从来没有这个经验。他说他看到，而且持续的看到，那个时候他的眼睛就一直这样子，他不自主的就是一个，可是他意识到，一直跳动，一直跳动，一直跳动。然后他问我一个话：我要怎样知道是神的旨意？我要怎样知道这是出于神？我跟他讲了一些圣经的话，我也告诉他说，出于神的会有3个证据合到一起，因为圣灵的内住给我们里面的启示。你看到了这一个天使降下来，都是你内在的启示，这是没有人给你的。那么外面有人说神让你开他的眼，那是出于我的口，不是你告诉我，是我这样说，所以有里面有外面。那么圣经上有话。 因为约珥先知书那里提到，在五旬节那一天，使徒彼得说，在末日，神要把他的灵浇灌在所有有血肉的身上，老年人要做异梦，青年人要见异象。你是老年人吗？不是，所以你没做异梦。那么你是青年人，你看异象，有经上的话。我又说，你很渴望看到神，他说非常渴望。我说，神开了你的眼，让你看到第一次，你就会看到第二次。你要带着期盼，准备好继续看神要你看的。他的爸爸跟我说，他非常非常感动，他的这个儿子已经4年多锁在家里不见人，所有人都不见，跟爸爸妈妈也不见面，不跟人讲话。因为4年前他在大学念大学的时候，不知道学校发生什么事，他就退学，自己退学，就回到家中，就锁起门来，不见任何人，连他的家中的父母亲、他的姐姐兄弟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。他就不愿意，完全不愿意。这一个不愿意，什么人都不见。今天居然是结束的时候的晚餐，很多人的晚餐，他会出席。他说夫妻两个都非常诧异，怎么会这样？那他来了，他也不怎么讲话，他讲话了。所以神做了事情，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。他也使我在昨天突然想到这事，在感恩中，我突然有一个感动。这个感动就是，神总是喜欢把最好的给我们。如果主耶稣基督说对那一个得治愈胎生的瞎眼的说：“你去希罗亚的池水那里洗。”他如果不去呢，就继续瞎眼了。他如果去了不洗呢，那就继续瞎眼了。如果一碰到迫害就否认耶稣呢，那么这又被飞鸟夺去了。他纵使肉身看见了，属灵的看见，就大大的被转向了。如果耶稣跟他说：“你愿意信神的儿子吗？”他说：“无所谓。”主会跟他说：“我就是那无所谓的神的儿子，你信我吗？”都会不会，他是圣洁的主。我们要知道他是荣耀的主，我们必须要尊主为大，把他摆在生命的首位。这一个他是头，就从头那里有各式各样圣灵的膏油到他的身体上，所以有我们持续的相信、相信、相信，就会见到、见到、见到、见到。我不知道如果这位弟兄说我还是不愿意侍奉神呢？我已经62岁够了。我不知道第二天他的儿子会不会这样的经历，他儿子会不会来，我也不知道。可是当人的心完完全全向神的时候，就有一种力量，别人会想要跟着你去做你做的事。他要跟着他的爸爸来到这里，他带着很多的人，所以主再一次的把这一个火热充满在我们中。最后，我们也有机会去到了23年前。我去到那里，外面都是人，满了人。那个教堂的装是空心装，那个墙壁都是空心，都是眼睛从那里让我在里面看到外面的人那么多的眼睛很明亮，就好像启示录提到的四活物满身都是眼睛，也就是神喜欢我们里里外外都看到他的作为，他喜欢我们看到他是谁。他准备我们在信心中成长，信心能够看见他。我们渴望看见他。当我到那边去的时候，我也非常非常的感动。他已经变了，就是外面盖的房子已经不一样了，墙壁已经变成了更好的墙壁。可是我还依稀的在那里，我们又在那里祈祷，在祈祷中，我好像依稀的又看到神的祝福是没有停的，神还在继续，继续祝福，神还在继续做。我在那边也听到了非常非常感人的见证，我就很快的把这见证说出来。当地的一个姐妹，因着神的这些作为，她们非常非常渴望聚会。这一些渴望聚会的姐妹，她们碰到了很大的阻挡。那个阻挡，也就是她们聚会结束之后，家里反对，先生说：“你们不可以去聚会，你要去聚会不给你开门，就是把他们关在门外一整宿。” 怎么这个人被关到，这个人关到，怎么这邻居有好几个都是这样，好幸运的丈夫。可这些姐妹说，我们还要聚会，既然说我们被关到外面，我们就在外面继续聚会到天亮。他们就是这样，结果他们的先生都归向主了。也就是看不见的人，他听到了看得见的人见证，我们知道的我们才讲论，我们经验的我们才作证。他们看到，而最重要是看到他们的太太为什么这么顺服，没有以恶来背逆的来争吵，而是受苦无声，像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在养毛剪毛人的面前的。那一个顺服的绵羊，受苦无声，被拖去宰杀的，仍然不挣扎，愿意顺服。他们的顺服带出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复兴，非常非常感谢主，神曾在那里这样吸引着人要看见他。在那一次的聚会中，人不需要怎么奉旨，好像神的爱倾倒在我们中，众人都在神的爱中。碰触到神满满的爱，讲方言，甚至于在一段时间大声的欢呼，又在一段时间没有人讲，就非常非常的安静。我们的神喜欢让我们看到他的作为，是从信听他的话开始进入的。感谢主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你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你的话，纵使死人听了，也要活过来。我们曾是有死的人，因着听到你的话，我们信从你的福音，你的福音就生了我们，让我们在你内成为一个全新的受造物。主耶稣，我们珍惜你的话，天地会过去，你的话不会过去。你在40年前说的话。跟40年后所说的话是一样的，不论你在什么时候说的，主耶稣，我们抓住你的话就不改变，你的话会改变我们的生命。我们渴慕看见你，求你开我们的眼，让我们在信心中相信你向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。你的话要变成真实，我们看见的场景，看见的真实，让我们听了我们就信你的话。让我们在信心中，你准备我们的生命。信你的人是不会蒙羞的。主耶稣，我信你，我信你，我要用我全部的生命来信从你的福音。我要在信心中成长信心。没有信心的行为是死的。你给我们的是活的信心，就会释放出活的行为，让我们会在信心中因信。而行走在你命定的道路上，因信而行在你为我们所安排的善工中，让我们在善工中，我们做你要我们做的事。你派遣我们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，信的人就有很多奇迹跟随着他们。那愿意这样承袭你大使命，去顺服中，在信心中承袭你旨意，你就按照马太福音28章所说的。看，我天天同你们在一起，直到今世的终结。主耶稣，求你使我每一天都看见你的手，看见你荣耀的面，看见你神奇的作为。每一天都让我看见你，每一天都让我听见你，每一天都让我们听见你而相信你，而活在你的话语中，因信而活。因着我们对你的信心，主耶稣，你让我们。看见你的应许，看，这是你的话。你要天天跟我们在一起，直到今世的终结。我们的心多么盼望这话，完完全全在我们真实的生命生活中显为实际。因为你天国的福音必定要传遍普世万邦，结局才会来到。这是你给我们最神圣的时刻，求你开我们的眼。就像你的仆人以利沙为他同行的仆人祈祷，就看到了火马车、天兵天将、天使，求你让我们看到天国的丰富，天上的军旅与我们同行，我们是多么多么的有福，多么多么的 有安慰，多么多么的深受鼓励。我们爱你，我们渴慕你，我们跟随你，从现今直到永远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